诸位同学，请看《四圣谛品》第二段临次十戒，北方苦灭道圣谛第四句看起，或名安稳趣啊。这个道地的名称，并不难懂，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，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啊，感触很深啊。为什么呢？今天的社会，整个地球啊，极不安稳，从这一个世纪以来，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、二战之后冷战、热战，整个社会动乱不安，所以在现前社会里，无论是什么人，我们要是跟他交谈，问问他对于现代社会有什么需求，几乎异口同音的，都是希求啊安定和平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在今天呢，安定和平是一切众生的希求。啊，可是这个希求往往落空啊，啊，这个社会上也有不少善行人士在很努力的在做，啊，在做化解冲突、促进和平。可是做了这么多年，我们没有看到实质的效果。啊，所以说到这桩事情呢，难免令人沮丧。啊，又看到社会上流行许许多多的言论，在说世界末日，在说核子灾难。啊，也有不少人已经在准备如何躲避这个灾难， 我们学佛多年了，对于因果报应的事情啊，认识了，肯定了。谚语所谓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到哪里去躲啊？啊，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事实真相，换一句话说，要了解因果真相。啊，这个诸位更容易明白了。果上不能解决，要从因上解决。啊，因上不能解决，从缘上解决。啊，怎么从因上解决呢？不造恶业。这是从因上解决，但是这个恶业已经造了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已经到造了之后啊，那就从缘上解决。啊，你有这个业因，把这个恶缘断掉，啊，那个果报啊就不会现前了。啊，所以事出世间那些大圣大贤教我们断恶修善，教我们忏悔，教我们悔改，教我们要懂得积功累德。啊，这些教诲里面有两重意思。啊，第一重呢，过去造的有恶因，现在啊不造了。不造的恶缘没有，可以把这个不善的果报化解，可以把不善的果报推迟，这是第一层意思。第二层意思，我从此以后不再造恶了，对于往后来讲呢，因没有，确定没有不善的业因，来生后世啊，自然就不会有恶的果报啊，这样你才真正得到安稳呐！啊，所以圣贤的教诲。就叫做安稳曲啊。你的前途吉祥平安，这是一句祝福的话，能不能兑现呢？那完全看你能不能相信，能不能理解，能不能依教奉行。 一定要改毛病啊，要改习气啊。这是一桩难事情。真正下定决心改过自新，说实在的，那就不是凡人了，啊，不是普通人了。普通人非常不容易啊！啊，中国古人所谓“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”啊。这个本性是讲的习性啊，不是真正的本性。真正本性纯净纯善啊，这是习性，习惯成自然啊，不容易改。所以要有真正的觉悟，极大的决心，不再阻我了啊！从自己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改过，一定要依靠圣贤的教诲。啊，圣教是善恶的标准呐！啊，如果没有标准，我们总是自以为是，不知道自己有过失，不知道自己把事情做错了。啊，所以这是。绝对不是有意的，是他没有智慧，没有认识，错认了啊！啊，许许多多宗教里面都讲为善，啊，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行的是为善呢？为善是假的善的，不是真的呀，他自己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啊。所以《了凡四训》呢，是一部好书啊，印光大师当年在世啊，极力提倡啊，印诵超过百万册啊，在那个时代如此大量的流通啊，让我们都感到惊讶。祖师的悲心呐，知道现在社会状况，用这个方法来挽救啊！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啊，要能够发心，接着去干。极力的来弘扬，来推广啊，要多做这一方面宣传工作啊。所以过去马来西亚曾经做了两片光碟，好， 现代人不能耐烦啊，不能要用很多的时间来学习啊。现在人求快呀，啊，两片两个小时啊，这个对地球是快速啊，两个小时能把了凡四训学完，一天学一遍，如果能够学上一年，学300遍呢，那个人就不一样。天天有2小时的学习，连续不断的一年，他对于因果的道理、因果的事实真相就有一定深刻的认知，这个认知会帮助他回头是岸，会帮助他消业障、增福慧。应当尽心尽力的来推广，这是安稳区啊。啊，了凡先生的功夫是一功过格，功过格就是一太上感应篇。啊，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啊，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印之文啊，这两样东西都是道教的，他讲的浅显啊，真正做到了简要下面，文字不多，音质文只有700多个字，感应篇1000多个字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善恶的标准。你看看印祖不用戒律，不用佛经啊，用这两篇东西，我们越想越有道理啊。我们的学院教学啊，特别请杨老师跟大家在一起学习德育课本啊，德育课本的内容就是八德了，形式全是历史故事，很能感动人呐！啊，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啊，就这八个字，这八个字是德目啊！啊，看看中国历代古人。如何 将这些德目啊落实在自己生活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，这就是学着会做人呐。人格圆满，提升就升天了。啊，不提升，来生不舍人生。啊，的人生呢，一定比这一生福报、智慧还要增上。这是好事情啊！啊，这也是修学佛法的基础。啊，佛法基础前面说过很多次啊，舍善业道啊。四训感应篇应知文是十善业道的细说，十善业道只提一个纲领啊，详细的来发挥。祖师提倡我们明白这个意思，又验证在现前的社会，如果不能依教奉行，这个动乱的社会永远没有办法回归到安稳。除这个方法之外，想不出第二个方法。啊，有些人用武力来惩罚、来报复，这能解决吗？啊，这些年来，我们看到了。不但不能解决，反而结下了深仇大恨呐！啊，在佛法里面讲，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那就不是一时的了，生生世世，这多可怕，多么恐怖！生活在恐怖当中，死了以后啊，那个灵魂也离不开恐怖。你说这多苦啊！啊，所以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，啊，那就没事了。啊，死了之后就不得了。这麻烦在这里了。啊，所以唯有真正觉悟，了解事实真相，啊，佛法里面常讲的性相离事因果，通达明了，这个结就解开了。如果不能通达诸法实相啊，这个结是永远解不开的。 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实在讲是非常有幸的，得人生闻佛法，能闻正法，能闻一成圆满的正法，这谈何容易啊！啊，果然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那就安稳去了。人最怕的，自欺欺人，啊，自己欺骗自己啊，欺骗别人呐，这是造罪业。啊，果报肯定在三途。啊，人生在世，时间不长，何必要造罪业呢？啊，三途易入而难出。所以聪明人呢，决定不干这个傻事啊！真正觉悟的人不为自己了啊，他的心术就正了，念念为自私、为自利，他的心怎么会正？心术不正，他的知见邪知邪见了，他的言行自欺欺人，啊，别人有些人说要观察如意啊，以免上当啊。但是圣人不然，圣人你很诚实，我相信你欺骗我，我也相信你，这个难啊！啊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个道理深了。圣人随顺法性，法性里头没有善恶，法性里头没有是非。唯有真诚能感人呐！你诚实，我相信你。你会更诚实。你欺骗我，我相信你。总有一天呢，你良心发现，你改过自新，回头是岸。我也相信这个不容易，我在早年遇到这么一个人啊，道安老法师啊，老法师那个时候60多岁啊，我那个时候大概是40多岁啊， 差不多邦安法师大我20岁了。啊，这位老法师，我最敬佩他的就是这一点。很多人骗他，他真的被骗了啊！所以有许多人，老和尚糊涂啊，哎，很容易上当啊！啊，某人骗他，他都不知道。其实，老和尚没有一样不知道啊，他真知道啊。有一次，我去看他啊，有一个居士在寺庙门口跟我打招呼，我进寺庙他离开啊，我们也很熟，他离开了。我进去之后看老和尚，老和尚问我，哎，他说有个某居士啊刚刚离开这里，你们看到？哎，我说看到，在大门口看到。老和尚笑笑，他今天又来骗我了啊，我们就晓得骗钱的啊，这个我们早就听说了。我就问老和尚，你有没有给他？哎，给他了，明明知道骗他的事，老和尚还是给他骗他的人并不知道老和尚上当受骗的，这是老和尚的德行啊！啊，总有第一天，他明白了，每一次去欺骗老和尚，老和尚都知道。啊，老和尚从来没拒绝。大德一般人做不到的啊，顺我，这我们在历史上做到三年真诚恭敬，感动了父母兄弟啊，让他们呢真正觉悟，回头是岸了啊，让他们真正的明白啊，顺是一个好人，我自己错了啊，受尽了委屈啊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就是有一天让他豁然悔悟啊，重新做人呐、啊，不是愚痴啊。只有回头是岸了，那就真正的安稳去了啊。那么回头，有的人早，有的人迟啊。啊，教导、诱导的人要有智慧。要有善巧方便，还要有极大的耐心啊！你要等待啊！啊，三年快的啊，他那个智慧、真诚、善巧 用得非常妥当啊，三年效果就呈现了。有些人呢，十年、二十年才觉悟，很多啊。有的人呢，到临终才明白的，到临死咽最后一口气告诉人某人是好人，我一生对不起他，他走了。也是安稳区，啊，真正觉悟了，悔改了，安安稳稳离开这个世界，安安稳稳的到来世去受生了。所以安稳一定要依靠真实智慧，要依靠真实的德行。啊，最重要的，我们自己要求安稳呐。要真正有心，帮助一切迷惑苦难的众生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念念不舍，你自自然然就增长福慧啊，自自然然就有善巧方便。为什么你们没有好的方法帮助众生修啊？这个好的方法就是经上讲的善巧方便。你们为什么没有智慧？这个自己要反省啊。是不是自己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放下？贪嗔痴慢没有放下？名闻利养没有放下？啊，这些东西是障碍呀。障碍了你的智慧，障碍了你的善巧方便。智慧善巧的能是自信本具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把这个障碍找到了，再认真努力把它消除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要不然今生后世啊，要得安稳呢不容易啊。啊，必须跟一切众生化解悲怨。 短亲情为法律啊，转迷为悟，转恶为善呐、啊！啊，转自私自利，为一切众生服务啊，牺牲奉献，这就对了。第五个道地的名称叫无量寿啊，无量寿原来是果报，现在在道地里面呢，那是因行啊，因行用古德的名号这个意思也很深啊，果现在虽然没有得到啊，把这个果报的名称呢念出来让你知道向往啊，把这个当作你学习的方向目标啊，你一定认真努力获得，这个获得就是佛法里面讲证啊，那么怎样修无量寿？佛在《大乘经》里面常常教导我们修因正果这是设法界里一般人所谓的真理啊，永恒不变呐、啊！啊，种善因一定得上果啊，造恶业呢，决定感召恶报啊。所以佛告诉我们。施财得大富啊，施法得聪明智慧，施无为者得健康长寿啊。而实际上呢，这三桩事情呢，它有密切关联，它不是独立的啊，是一二三，三个一啊。我们要懂得怎样去修啊，啊，怎么样去学习释迦牟尼佛、孔老夫子，我们在细心观察这个世界，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啊，他 他们这三种布施才发无畏。都是很认真很努力，在做啊，以释迦孔子来做例子，提起这两个人。中国人会感到很亲切，这不是外人的。释迦孔子从事于教学工作，都是尽义务的。孔老夫子教学，学生对老师的供养，这是礼。不能没有供养。学礼嘛，学做人嘛。但是，孔老夫子从来没有要求学生呢，有一个供养的标准没有。你有能力可以多供养一点，但是父子并没有要求，哎呀，你有钱有财富啊，那你要多供养一点，多收一点学费呀，没有，孔老夫子没有。贫苦之人呐，孔老夫子不收他的供养。释迦牟尼佛他做的是更干净。他把他自己生活水平降到最低度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。一生过着特波的生活，天天在修布施。那我们要问，释迦牟尼佛是怎样修财布施呢？这身上一文钱也没有啊，他怎么修财布施呢？不学佛的人不知道，学佛的人懂得。佛说，财有内财，有外财。外财呀，身外之物啊。释迦牟尼佛没有啊，但是有内财。内财是什么？内财是身体。现在讲，用我的劳力、体力，用我的精神，用我的智慧，用我的时间，为别人服务，这叫内财布施。内财布施的果报远远超过外财，外财是身外之物啊。你有钱的人布施很容易，不难呐。但是要叫你去做义工，用你自己的身体劳力时间去为别人服务，这个难呢。所以 内财布施啊，得财福啊，得福报啊，往往超过外财布施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，教学要用体力，要用时间呐，要用精神呐，要用智慧呀，要用善巧方便，这些全是内财。那释迦牟尼佛自从示现正道之后，天天乐此不疲，就干了49年呢。啊，要在我们中国人讲呢，年头代为50年呢。才不是啊，佛所讲的，佛所行的，佛所行也是布施，他给大家做榜样。做孝亲的榜样，做尊师的榜样，做重道的榜样，做守法的榜样，啊，都是好样子。人生在世啊，释迦牟尼佛一丝毫缺陷都没有，都是最好的榜样。这是什么呢？是法布施啊！啊，为众生做示范呐、还要为一切众生讲解。天天增长智慧啊，为一切众生解决许许多多疑难杂症，这是属于无微不至啊！啊，所以世尊每一天做的是什么东西？不就这三桩事情吗？啊，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微不至。这果报自然的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我在没学佛之前年轻，也遇到不少这个算命看相的，啊，说我没有福报，短命，啊，还有一点聪明智慧。我明了，我接受啊，因为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啊，自己的习气毛病，做了了凡四训之后啊，无限的感慨啊，啊，了凡先生的毛病我通通有，了凡先生的优点我都没有，我比不上他了。啊，遇到佛法之后啊，我才明了， 要真正好好的修啊，不是修今生，修来世啊。我对今生呢没有指望，没有想到今生要得什么果报，想到来世啊，这一生已经是这样的啊，过去生中啊造的因不善，这一生得的果不善嘛。那么这一生了解这事实真相呢，我这一生要把毛病改掉，要重新做人，修来世果啊！啊，我这一生没有想到今生呢，想到来生呢。啊，遇到净土法门之后，这欢喜无量啊！我来生决定要求生净土。啊，别的道不去了。啊，西方净土就是无量寿。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啊，一切行持都是在修无量寿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